我有一个好好的朋友，每次总会大会都寄一条新的胎给我，让我在讲道的时候可以带。他的品味不错，是不是？我有个年轻朋友遭遇到一些艰难的挑战，虽然这些挑战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就表现非凡。譬如说他做传教士的勇气就比得上摩塞亚的儿子。我相信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地相信，所以无比坚定。我相信对斯考德来讲，好难想象，不是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亦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摩尔门经，并且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一个确实的见证。等我告诉你们一件发生在斯考德身上的事。那次是他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去拜访他的兄弟，而坐在斯考德附近的人不小心听到斯考德和隔离座位的人聊天的内容。你好，我叫斯考德，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就讲了他的名字。你做哪行的？我是工程师。哦，真是好啊。你住在哪里啊？拉斯维加斯。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圣殿的，你知不知道摩尔门教的圣殿在哪里呢？知道，那座建筑物很漂亮的。你是不是摩尔门教徒啊？不是。那你就应该成为摩尔门教徒了。你有没有看过摩尔门经呢？没啊。那你应该看一下啦。这本真是一本很伟大的书。我完全同意斯考德所说，摩尔门经是一本伟大的书。摩尔门经的序言页当中所引用先知约瑟斯密的话，对我来说一直都非常特别。我告诉过弟兄们，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今年主日学的课程是研读摩尔门经。在我们准备和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主动效法斯考德勇敢的榜样，和其他不同信仰的人分享我们对这本特别经文的热爱。尼非一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陈述了摩尔门经的主要主旨。尼非写道，但是看我，我尼非要让你们知道，主温柔的慈悲遍及那些因信心而蒙他拣选的人，使他们强而有力，甚至有获救的力量。我想讲一下摩尔门经是怎样以纯正和最正确的方式来教导耶稣基督的教义，来拯救我们。摩尔门经是主的温柔慈悲，他为这个后期时代保存了这一本伟大的经文。摩尔门经里面有很多获救的故事。尼海和他的家人进入荒野，正是神将他们从耶路撒冷的毁灭之中拯救出来。亚利人的故事亦都是个获救的故事，妙莱克人的故事亦都是这样。小阿尔玛蒙解救脱离了罪，希拉曼的青年战士就是在战争之中获救，尼非和利海从监狱之中得救。获救这个主题显而易见地贯穿了整本摩尔门经。摩尔门经入面有两个故事非常相似，都教导了一项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故事是在摩塞亚书由第二十章开始，我们从这里得知林海王当时住在尼非地，拉曼人向林海的人民发动战争。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是拉曼人允许林海王统治自己的人民，但是他们会受到拉曼人的奴役。这种和平真是得来不易。等到林海的人民受够了拉曼人的虐待，他们就可以游说国王奋起而战。连战三次都被击败，他们负荷着非常重的担子。最后 他们谦益自己，大声向主呼求，求主救他们脱离苦难。在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话给我们知道主的回应，由于他们的罪恶，主迟于聆听他们的呼求，不过主还是听了他们的呼求，开始软化拉曼人的心，他们开始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主认为还不宜救他们脱离束缚。艾蒙和那里由柴雷罕拉地来的一小队人到达之后，和临海人民的领袖之一基甸共同策划逃脱计划，而且成功地逃离了拉曼人的虐待。主为什么要迟于聆听他们的呼求呢？刚才的经文讲到是由于他们的罪恶。第二个故事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但是又有些不同的地方。这个故事是记载在摩赛亚书第二十四章。当拉曼大军压境之际，阿尔玛和他的人民已经在希兰地定居下来，双方相遇之后达成了和平的协议。不久之后，拉曼人的领袖开始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阿尔玛的人民身上，令他们负荷重担。在第十三节我们读到，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受苦的时候，主的声音临到他们说，抬起头来欢心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立的约，我要与我民立约，救他们脱离束缚。神将阿尔玛的人民从拉曼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并且带领他们安全地回去柴雷罕拉地和那里的人民会合。阿尔玛的人民和临海王的人民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有几项明显不同的地方。阿尔玛的人民不单止温和平静，而且比较正义，他们已经接受了洗礼，并且与主订立圣约。他们甚至在有苦难以前就已经在主面前谦益自己。由于这些不同的地方，主以奇迹般的方式迅速地拯救他们脱离束缚，这样是恰当而且是公平的。这些经文教导了主的拯救大能。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使命的预言应许了我们，他必定会解救我们。他的赎罪和复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克服肉体上的死亡，而且如果我们悔改的话，就能够克服灵性上的死亡，享有永生的祝福。神对摩西讲了关于赎罪和复活的应许，一项将我们从肉体和灵性上的死亡拯救出来的应许。他宣告说，看哦，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发现有一股敌对的世俗力量冲击着神圣经文之中我们完美计划的信仰，现在正挑战着神圣记录里面源远流长的信仰。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记录指引着世人为永恒的价值立下定义，并且为我们的言行提供准则。但是有人宣称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错误的，夫子的教导已经不合时宜。他们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定定自己的标准，亦都试图违反经文里面的教导和众先知的话语，改变信徒的权利。能够拥有摩尔门经入面所叙述关于主和救主使命的记录，为圣经入面宣告的教义作为第二见证，真是一项伟大的祝福。为什么拥有圣经和摩尔门经对世人是这么重要呢？我认为尼腓一书第十三章可以给到我们答案。在那章经文，尼腓记载说，天使对我说， 你看到外邦人中这些最后的记录，即摩尔门经，必确立最先的记录，即圣经的真实性，即羔羊十二使徒的记录，也必显明那些已被取走的明白而宝贵的事情，也必向各族、各方、各民显明神的羔羊就是永恒之父的儿子，也是世界的救主，世人必须归向他，否则不能得救。正是有圣经或者正是得摩尔门经都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两本经文，才能够教导和学习丰满完整的基督教义。我们需要其中一本经文，并没有减少对另一本经文的需要性。圣经和摩尔门经两者对于我们救赎和超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好像太福彭宣会长曾经有力地教导，一起使用圣经和摩尔门经可以推翻错误的教义。我要以两个故事来结束我今日的讲道，一个是来自旧约，另一个是来自摩尔门经。这两则故事说明了这两本经文如何和谐一致地运作。阿伯拉罕的故事由他从崇拜偶像的加勒底人之中获救开始，神将他和他的妻子撒拉从悲伤之中拯救出来，并且应许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们的后裔而得福。旧约记载了阿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子罗德离开埃及，罗德首先拣选他的地方，他拣了约旦河的平原，并且将帐篷的方向对向非常邪恶的所多玛城。罗德之后生活之中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他有好几个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决定，就是在搭帐篷的时候将门对向所多玛城。阿伯兰或者阿伯拉罕信心之父，他所体验的却是不一样的生活。当然他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的一生却是蒙受主的祝福。我们不知道阿伯拉罕的帐篷的门是向着哪一个方向，但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最后一节给了有力的提示。经文这样讲述说，阿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虽然我不知道阿伯拉罕帐篷的门是向着哪个方向，但是我个人相信他帐篷的门是对向着他为主所筑的坛。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在摩尔门经的记载里面，便雅悯王的人民在聚集聆听他最后演说的时候，他们被便雅悯王指示要将帐篷的门对向圣殿。我们能够透过归向神圣经文的教导，而从各种邪恶和罪恶之中获救。救主是位伟大的拯救者，因为他将我们从死亡和罪之中拯救出来。我宣告耶稣是基督，我们可以藉着阅读摩尔门经来接近他。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而耶稣基督的第一部约书是旧约和圣经，或者被称为圣经。让我们再一次牢记我的朋友斯有德对摩尔门经的描述，这一本是本好伟大的书。我向你们见证，摩尔门经之中很多伟大不凡的地方都是来自同圣经的和谐一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